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读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今天我们要从第八节读起。前面我们读到保罗有最高的启示，最高的意象，因为他的启示和意象如此的高，明白神在天上地上和地底下的旨意和运作。为了怕保罗自高，神就容许撒旦的差役在保罗的身体上攻击保罗。这一根刺夹在保罗的身体上，让保罗不舒服，甚至于让保罗被人轻视。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保罗怎么样处理这件事情。第八节，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保罗的反应跟我们众人都一样，当我们身上有不舒服的时候，当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当然我们就到神面前祷告。一开始祷告的目的当然是求神把难处挪去，保罗求神把刺挪去，为了这一件事他祷告了三次。当然我们可以认为祷告就是一次两次三次，数字上的三次，但在属灵的意义上，这里含义可能更深，这里隐藏着一个叫做三次祷告的原则。就是说借着祷告到一个地步，我祷告透了，祷告到一个地步完全明白神的旨意，并且呢愿意顺服神的旨意。对于祷告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通常起头是有一些环境把我们逼到神面前来向神求，但借着这求的过程，神也会给我们回应。借着我们与主之间一来一往，我们慢慢就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还不够，这还不到三次祷告的原则。三次祷告的原则是到后来我这个人顺服下来，我愿意接受神的旨意，顺服神的旨意。耶稣基督在地上尽他职事的时候是一个最好的榜样，在他职事的末了，神预定他必须上十字架，成为众人赎罪的羔羊。为着这件事情，他在客西马尼园来向神求，记载在马太福音26章36节到46节这一段经文里。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耶稣向父神祷告，他心里极其忧伤，他叫他的门徒为他祷告，而他自己呢也亲自向父神祷告。第一次祷告在26章39节，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神的愤怒杯必须让主耶稣与父神隔离，因此他祷告说，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祷告完之后，他鼓励他的门徒要警醒祷告。之后呢，他第二次祷告记载在42节，他又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我愿你的意志成全。第二次祷告呢，他已经认识了父神的旨意，父神要他喝那苦杯，他心里面就有个愿意，愿意父神的旨意成全。接着在44节，耶稣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和先前一样。这45节，于是来到门徒面前说，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的手里，起来我们走吧。第三次呢，他不仅是明白了父神的旨意，他心中呢也愿意顺服父神的旨意，不仅顺服并且开始起来行动。这里就奠定了三次祷告的原则。保罗在灵后12章8节这里，他也是三次求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身上是不是有某一个难处一直搅扰你，让你在神面前得不着平安？方我们也学习这三次祷告的原则，不 不是数字的三次，而是祷告到后来你完全明白父神的旨意，并且你愿意顺服父神的旨意，就不需要再为这一件事情祷告了。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通常当我们落入在某种环境当中，一直与我们同在的圣灵会在我们里面催促我们把这环境带到神面前，这是第一层的祷告，照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我们来向神祈求。接着第二层的感动呢，就在你祈求当中，你看到耶稣基督为你所成就的恩典。我们本来是不配的，根本不可能到父神面前来的，因着耶稣基督那极大的恩典，让我们有地位能够站在父神面前，并且根据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来向父神求。在恩典中，我们会慢慢明白父神的旨意，这是第二层的祷告。借着耶稣基督，我们都可以来到父神面前，也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慢慢明白父神的旨意。当我们亲自到父神面前，他是起手定义的那一位，他是为我们生活中安排各样环境的那一位，慢慢的你就会认识这些环境其实是为着你的好处，因为父神都爱他的儿女。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艰苦的环境是为着我们的好处的，直到你在父神面前完全明白他的旨意，你也愿意顺服他的旨意，你愿意走在他为你的命定的道路上，这就是第三层祷告。一旦来到了这里，你心就平安了，你就顺服下来了，你就不需要再为这件事情来向神祷告了，这叫三次祷告的原则。亲爱的弟兄姐妹，或许神也会借着在你身上的某一个环境，叫你经历灵神、子神和父神这三位一体的真神在你身上运作的结果，让你能够顺服神的命定。再回到第九节，保罗为了那根刺三次求主叫这刺离开他。第九节，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这是一个非常甜美的经节，请弟兄姐妹最好都把它背起来，在你经历难处的时候能够成为你莫大的帮助。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他的能力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保罗向神祷告，求神挪开这根刺，神并没有答应他的祷告，神反而鼓励保罗，告诉保罗他的恩典是够用的。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更倚靠神，当我们更倚靠神的时候，神的能力就能够借着我们的软弱而显得更加的完全。有太多的时候，当我们觉得自己刚强的时候，我们都喜欢为主多做一点，但神不要这个，神要我们这个完全安息在神的旨意上，完全顺服在神的带领上。我们不过是瓦器，瓦器都是软弱的，但瓦器里面有宝贝，因着瓦器的软弱，这宝贝要显出他的荣耀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为某一件事求神求了许久，神好像一直都没有答应你的祷告？保罗呢，也经历了三次祷告的原则，至终他认识了神的旨意，因为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而在这一个过程中呢，神赐下够用的恩典 Sufficient Grace。 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来经历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对你是洋溢的恩典 Abundant Grace， 还是够用的恩典 Sufficient Grace？其实这是两种不同的境界。当我们当初蒙恩得救，刚刚来跟随神的时候，临到我们的恩典都是洋溢的恩典。洋溢的恩典是为着我们的得救，为着我们初期的经历，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那恩典 是完全洋溢的。这洋溢的恩典最好的例子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那撒玛利亚妇人的例子。主耶稣特地绕道到撒玛利亚去，为了要拯救那一个井旁的妇人。借着主耶稣口渴向妇人要水喝的事，他与那妇人开始有一段的对话。在对话中，他摸及那妇人的良心，并且宣告，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在他里头要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在约翰福音四章十四节，每一个人刚开始蒙恩得救，我们都是喝主所赐的水，那是永流的江河，我们不仅是永远不渴，这水呢要在我们里面成为泉源，一直涌流，直涌到永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接受了主做他的个人救主之后，他马上回到城里向众人做见证。本来是一个不道德的妇人，因着蒙着恩典，从他身上涌流出那泉源，结果呢城里面就有许多人因着他所做的见证就相信了耶稣。不仅相信了耶稣，还求耶稣与他们同住。耶稣就在撒玛利亚城住了两天。这真是洋溢的恩典，洋溢的恩典在我们蒙恩得救的事上，神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向我们洋溢。经过洋溢恩典的圣徒们必须再来到第二个境界，就是够用的恩典，也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这边所描述的。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神就把他摆在教会里，而建造教会的职分，神是托付给所有蒙恩得救的圣徒。在建造教会的事上，也就是我们要补满基督患难的亏欠。如果你有心服侍教会，你有心在教会中服侍圣徒，你就会经历够用的恩典。神会命定让你经过许多的患难，甚至于当你为这患难祷告的时候，神不会把患难挪去，神反而会告诉你，我的恩典在你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因为这些患难的目的是要彰显神的能力。而你周围的圣徒也因为看到你身上那够用的恩典，也愿意来跟你一同同工，愿意来走你所走的道路。今天成功神学经常很巧妙地掺杂在各个教会里面，好像让我们觉得一旦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就会一生福利平安。圣经从来没有这样告诉我们，圣经反而告诉我们，蒙恩得救之后要接受经过许多的苦难，而在苦难中呢，神的恩典永远够我们用。借着神的恩典，我们这个人能够被神治，我们身上结出圣灵的果子，以至于我们的品格越来越像基督。保罗当然明白这些，因此第九节接下来他说，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护庇我。我们都喜欢夸自己的刚强，夸自己过去荣耀的事迹，但保罗呢，他不一样，他喜欢夸自己的软弱。亲爱的圣徒，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软弱是一件不好的事，但保罗呢，却喜欢夸软弱，这该怎么理解呢？其实如果你真正诚实的话，你就会发现我们的身我们的魂其实本质上都是软弱的。我们的肉体抵挡不住世界的诱惑，抵挡不住撒旦的吸引，我们魂里面那心思为善的律也抵挡不住在我们肉体里面那肢体犯罪的律。我们的本质就是软弱的。因此呢，人有三类。第一个，自己本身是软弱的却不认识，还以为自己很刚强。许多年轻人都属这一类，因为他不认识人的本质。我相信经过一些阅历，很快的你就会发现你所掌握的、你所能做的都是非常的有限。而第二类人呢，经过了一些事之后，明白了自己的本质是软弱的，越怕被别人嘲笑、被别人轻视，因此不肯承认。我相信有些年纪的圣徒大概 都属这一类。而第三类呢，就像保罗一样，他不仅明白自己的软弱，更愿意夸自己的软弱，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为什么要夸自己的软弱呢？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们承诺自己是软弱，当我们放下我们自己的坚持，再以自己的心思、情感、意志为主导，反而愿意接受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带领，耶稣基督的大能就借着灵安逸到我们全身，他的能力就覆盖了我。这是保罗的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最终必须要经历的。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谢谢你在凡事上你都赐够用的恩典，帮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本质，也帮助我们愿意顺服在神在我们身上的命定和带领，让我们也学习保罗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盖我们。祝福我今天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